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孤令，
我是诚惶诚恐的花花，诚惶诚恐。
刚刚是成语吗？
对，我刚刚讲成语啊，因为
你刚刚那句成语
灵魂拷问吗？
你成语可以再讲一次吗？那句成语是什么？
诚惶诚恐，就是诚心诚意的惶恐，惶恐，然后
惶恐前程。
对，前面是诚心诚意的诚，诚惶诚恐，就是恁娘咧就惶恐诶，今嘛就惶恐诶，
听起来好像什么庙宇会讲出来的话，仙姑会说的话。
对啊，就是来啦，阿姨帮你算一下啦，吼、哦，你就爱诚惶诚恐啊，心存善念啊，
很像就是什么诚惶诚恐、诚惶也之类的东西，就是
哪是啊，这个是对联吧？
的感觉
然后中间横批是什么？
诚惶诚恐诚惶也，小的不敢。
OK，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会惊啊，会惊就是啊，
会怕。嗯嗯，So， 上一集呢，我们 聊天有聊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你说你以前小时候，妈妈都要去帮你找免费的夏令营，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聊到说免费仔妈妈这件事。
对，
你对于妈妈当免费仔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干，其实我以前很客家，我也超爱当免费仔。
就是
我是到了 到了可能大学之后，发现很多人都不是免费仔，然后我这样当免费仔，好像很就是很。不是很不上道嘛，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爱计较或什么之类的。之后我才觉得说，哎、欸，好像有些习惯要改掉，然后我就突然变成一个慷慨仔。
你对免费仔的定义是什么？
免费仔的定义就是什么都想要求免费的啊，然后不想付出任何劳力得到各种东西啊。
所以求不是劳力吗？
我觉得是情勒，情勒不算劳力，他是让别人付出劳力，情绪勒索。
那你妈妈去找夏令营这件事情，算是免费仔吗？因为他算是付出自己的劳力去寻找免费的管道，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夏令营，这算是求吗？
他等于就是在他有限的资源里面找到别人照顾我们，然后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听起来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会觉得，哎、欸，你妈妈还蛮用心的、欸，
她其实蛮用心的、啊，因为她以前我们有一集不是录到富养嘛，对不对？她曾经想要富养我们，的确啊，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跟我弟最近讨论到，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爸爸可能也想要混黑道，但混得不是很好，然后钱拿不够回家，然后不然他以他做工来讲，做工其实钱可以赚蛮多的。
嗯，确实。
对，然后怎么可能养不活一个家，然后还要让我妈那么的斤斤计较。而且我妈她很夸张，是她在我跟我弟对最近，就是我跟我弟最近非常好，然后我们在核对一些家族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在同一个时期，我妈跟我弟要钱，也跟我要钱，然后两方都要钱，然后两个小孩都读书读到差点要休学。我是真的差点要休学，我弟是直接休学。我那时候是真的快念不下去，觉得痛苦死。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对钱的那么不安全感也太高，高到就是他把我们当成生财的器具。然后他其实，我觉得想想他算是好命，因为他不用工作就可以月入30000以上、欸。
哎，你说什么时候开始月入30000以上不用工作的？
从我跟我弟大学开始啊，
他就没有再工作了。
嗯，还是有，可是他后来就疯掉嘛。嗯，我弟就是发现一些事情，然后就大骂他，之后他因为愧疚感、罪恶感，那个事情就是我妈其实要遗弃我们啦。然后那个是我弟，就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状态。可是其实在更小的时候，就是好像国中吧。那个时候我妈有跟我讲说，就是你去问牧师师母可不可以收养你们，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去问牧师师母，然后回来我就跟我妈报告说她可以收养我们。 然后我弟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不会听我们节目，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最近有在想要不要跟我弟讲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今年人生走到一个人非常痛苦的一年，就是我有一种我自己的各种上瘾的情形，然后失控到就是我没办法撑下去。然后我先讲我的个性，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从小到大就是一个问题解决的人，所以没有什么苦是我吃不了，也没有什么关卡是我过不去。可是我今年是有一种就是我要跟这个跟上天，就我不能再骄傲了，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我要臣服于命运就是这么样的安排，然后顺流它。可是对于这种臣服跟顺流，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有点 TK 的在做很多事情，就觉得说老娘那么强，老娘一定可以等等的。可是我今年就是必须要承认说我不可以，我做不到，我没有力气。
那你觉得你妈妈当初想送养你们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跟我现在心情一样，干。还好我没小孩，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负担啊。我很早很早就知道说我们是他的负担，是他有透露出一种意思是，如果没有我们，他可以去追寻他的人生。那我就会，
你们是在意外中怀孕的吗？
我是意外中怀孕的。
OK，
那。无论他的精神状况怎样或什么，我其实一直觉得我没有存在这世界上的价值跟必要，甚至是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存在。能够支持我存活下来的就是猫，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做猫中途。其实那个时候是，应该来说，就是我从国小就一直在领奖学金。讲一下我的人生脉络。我的领奖学金，我的读书，我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钱。我不是因为我想要读书，我想求职，是因为我有奖学金，我可以透过奖学金来赚钱，来让家里减轻负担。所以我就是逼我自己一定要读书，一定要全校前三名，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直到高中，我看见了我的限制，我有点想放弃。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高中的同学都非常的好，然后读书风气也很不错，所以我也是很努力的，就是成为了黑马，然后考上了国立大学。然后在国立大学里面，因为大家都很强，我就会一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样，开始对自我感到模糊，因为我没有办法领到任何奖学金，我必须一个礼拜打九份工，我才能够负担起我自己跟家里的开销。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购物成瘾的行为，就是会想要用一些物质来填满自己的匮乏。因为我太需要爱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跟别人建立深度的连接。所谓深度连接，就是我连男朋友、亲密的好朋友都没有，因为我的时间都一直在工作，一直在赚钱，一直在就是喂养家庭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跟这个意识形态，就一直储存到。就是我认识大 P 之后，因为我很早就跟大 P 在一起了嘛，大概22岁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回到台中的时候，其实我有很深的被抛弃感。那个被抛弃感是一种恐慌症，我觉得就是会很灾难性的恐慌，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要被分手了或者什么？只要他稍微对我冷淡一点或怎么样，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我想养猫。那这件事情我们最近有讨论到，我就说你会不会觉得我用猫绑住你？他说他不会，因为当初是我们一起讨论，对对，在他认知里面是我们讨论好要养猫。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我用猫来绑住他在我身边。为了不让自己孤单，为了让他可以留在我身边，要不然我可能连爱被爱的机会都没有。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一直不觉得我会被爱，我也不觉得我值得被爱，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点可以被爱，甚至是最近我连我自己都爱不下去，然后我周围有很多爱我的人，我一直不晓得我要怎么回应这些爱。我甚至当我每次有这样子的恐慌跟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切断关系。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有这方面焦虑的？是22岁跟大 P 交往 那时候才开始的吗？就是你開
始建立起，没有，是最近才开始回溯。可是开始回溯过去的时候，就是这几年开始回溯，因为我在做心理治疗嘛，已经就是到了一个蛮深的阶层，因为我已经做了一年多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很难攻防的一个 个案嘛，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工作，我很知道智商是在对我做什么事情，所以也开始比较愿意去把那个脆弱的自己展现出来，然后才发现原来我这样子很久了。
所以你最近就比较有更多自我的觉察，比较
对，
因为我认识你之后，你一直都是有在自我揭露，做自我揭露 的事情，就在你的脸书上面，比如说你的心情啊，或是你最近发生什么事啊，你都会很无条件的，就是分享出去。
对，我现在看动态回顾，我也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我在分享这个过程。可是我觉得人的心智是像漩涡型，一层一层往下，我已经在很挖很深的东西了。就是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很标签的，觉得说哦，我就是要勇敢，或是我人生的脆弱是什么，然后把它抛出来。那个抛接的过程，我纯粹只是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个共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表达自己的心情，而我刚好是有这个能力去用文字来表述很多人的内在状态。我就像是一个载体，去承载这些，所以。有些不理解的人，他们会觉得我在那边靠腰，可是其实我不是纯粹要靠腰，我是同时希望能够透过这个靠腰把大家不敢讲的东西讲出来。那有些没办法去承接或是感受到这个情绪觉得很不舒服的人，就会觉得说哦，我都没有想死的，怎样怎样怎样什么什么，就是会有一种没有同理心的言论嘛，就是说就他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人会想要死亡，可是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想要死掉，因为我不觉得我值得存在啊，我不知道我存在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人的智能，多元智能里面有一个叫做存在智能，存在智能就是你会思索，你会有一些哲学性的思考，人为什么而活嘛？那哲学思考有人生三问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目的是什么，然后活着意义又是什么。
那你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的？还是你觉得
你讲的
独
立是哪一种独立、
就是？
我没有断奶，
就是
我没有断奶，你知道吗？一个人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断奶，你看他房间就知道了。我需要非常多的抱枕跟被子来让我感受到安全感。一个在小时候能够跟人建立安全依附关系的小孩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你说不需要小贝贝？
不需，对， 这叫过渡性客体。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有分离焦虑嘛，那分离焦虑症很严重的人就是需要有一些小贝贝啊，一些软软的东西来摸啊等等的。那我很明显我分离焦虑就是在啊，我即便我一个人，那我自己的家我也是把它弄得非常的有安全感，所以来过我北部家的朋友都很喜欢，有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家的感觉。可是其实在我内在里面，我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家，或者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说，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家，我所到之处就是我的家，可以这样讲。
所以你现在住的地方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
睡觉的地方。但我是到最近这一年，我才开始有一种想买房的感觉。那个想买房的感觉是一种我开始想要跟人切割。我有跟大P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在40岁之前，我有一些想法。然后呢，他很因为大P太懂我了，他很知道其实我是想要了解我自己的生命。所以当我跟他提出说我想跟他离婚，然后以及我的债务怎么样处理，然后还有就是我未来的买房计划的时候，他就是知道说我一定会在我买的地方自杀，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点。 因为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总有一天会做的事情。你肚子饿是不是有一个咕咕咕咕叫的声音？
为什么会想在你想在你买房子的地方自杀？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如果我在我租屋的地方自杀，它就变成凶宅，这会影响到我房东能不能卖出去这些房子啊，我又不想让邻居觉得很困扰啊，我就是一个活着不想麻烦别人的人啊，害怕麻烦别人的人啊。
那你有想过很多人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活着吗？
我没有在管别人欸，
就是 我想表达意思是说，就是包括可能连你妈妈也是这样子的活着。
没有，我觉得她很胆小，她不敢死，她想好好的活着，她想嘻哈的活着，她没有想到我想的那么深的东西，她的意识层次到不了那里。她会有被害妄想，她会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引起的，而不是自我。而我的训练背景，就是我的学士理论背景，很清楚的知道所有人的内在问题都是跟自己有关的。当然外面的是人事物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发展嘛，可是其实更多的事情是你自己怎么样去发展你自己的。这个自我这件事情，我的自我的分离或是毁灭或是解离等等，各种随便要讲任何心理艺术都可以。就是我很清楚知道，就是自体的毁灭是我的死亡追求。那死的本能很大，生存的本能也很大。这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啦，就是说生存的驱力啦，但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派来解释这件事情啊，比方说存在主义啊，或是个人中心啊，就是他可能会讲到说，哎，可能我没有发展社会兴趣啊，我对这个社会的感知很低啊，等等的。我也是有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当我对生命，我可以知道说我生命可以做更多事情或怎么样的时候，也许我就会没有那么想要死掉。但其实我。比方说，我今年三月出了那一场车祸，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为什么不把我撞死？我会觉得我死掉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然后我的家人也不用再痛苦了，他们可以领我的保险金，因为我受益人都是写他，他不是他们，就是我妈。我所有的受益人都是我妈，所以其实把我弄死了，他。就可以有钱了，他可以不用那么憋屈的生活了，他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好像整个人生都在成全他的感觉。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绕着他转的这样子活着？
因为在如果用精神分析来讲的话，就是母婴关系嘛，客体的依附嘛，就是其实我很渴望被他爱啊，我也知道他爱我啊，可是我想被爱的方式，只是我一直得不到那个被爱的方式。我想要被爱，想要被同理，想要被理解，想要被认识，想要被拥抱。想要被接纳，可是这些我都得不到。
可是这个人一定要，
但是我很渴望。
这个人一定要
是他，
母亲吗？ Okay.
这个人一定要是他。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对他会有恨，会觉得他没有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或是什么。可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为什么我不生小孩，是因为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渴求，同时我也很担心，万一我生了小孩，我的小孩。像我一样对我，像我一样，像我对我妈那样子对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一定会崩溃，甚至是我可能会更强势，我想把这个小孩给弄死。我很知道我自己扭曲的点在哪里。
那你如果去母亲化的话，去看看你妈妈，你还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我其实有试图用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理解她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她已经很努力了。
嗯，
我知道她很努力了，然后我也知道她尽力了，也知道她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然后我有幸生存在这个时代，学习到很多的知识，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可以活出不一样的 女性的样子，
嗯，
而不用像她那样子依附在男人之下。这是我可以为我自己做到的事情，而她做不到。然后她那样子，我觉得她很 weak。嗯，我之前看到一个影集也是这样，就是小孩子对妈妈说 "You are so weak"， 然后那个妈妈就是崩溃。可是其实那妈妈一点都不软弱，我可以理解那个妈妈的心情，也可以理解那个小孩的心情。我同时可以理解，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身为一个母亲，身为一个孩子，她的角色冲突是什么？然后我选择我不要有母亲这个角色。
那如果你可以同时理解的话，为什么还会需要？为什么还会有这样子的对母亲的期待？
因为我不想长大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自愿要长大啊。人有时候吼，你看很多人，他们不愿意负起很多生命的责任啊，不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啊，或什么的，逃避各种问题啊，或是诸如此类，灵性潜逃也好啊，性成瘾也好啊，药物成瘾也好啊，酒精成瘾也好，都是因为不想长大，不想面对现实啊。当我们把现实拨开，血淋淋的放在前面的时候，有谁可以承接？有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心理韧性非常强大的人了，我还是会觉得痛苦。那更何况是大众了，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亲都做到了、欸。
你说做到什么？
长大这件事情，
一定的，他们不得不。我觉得好像成为父母亲都要接受这件事情，包含说老化。
就
我看着我妈妈接受自己是个阿嬷的角色的时候，我其实很意外。
嗯，为什么？
因为她接受了她的老化，她接受她是一个奶奶的角色了。他接受他不再是那个少女，不再是，因为其实我们家的人都蛮有姿色，就是颜值都不错。他可能以前很多追求者，然后很多人喜欢他。他可能三十几岁的时候还是在幻想有一个对象，他可以逃走，让他从我爸身边逃走，或是怎么样的。或四十几岁，你这样子把时间放长远来讲，其实人到五十几岁都还是很有吸引力啊。而他选择留在家庭里面，他去承担了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而不去承接女人的角色了。他放弃成为一个女人、欸。
嗯，是。
你妈也放弃啊？
我妈也是，对啊。
对啊，而我不想啊，你也不想啊。
这件事情，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到，他因为他是一个律师，所以他常常需要去跟各个年龄层的人，协商啊，或是谈判啊。那
negotiate，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是被諮商的，他是諮商、被諮商的角色，
okay, okay, okay.
因为他别人会来问他法律意见嘛，
咨询，
所以就是他就有跟我分享说。他的认知中总共有三个世代
哦，
因为他
我想听
他本身是从 working class 上来到上流社会的、
哦、蓝领阶级，
他从蓝领阶级一路打拼到上流社会，成为在英国就是知名的律师，是上 BBC 被访问的那一种，所以他
你周围都是这些人啊，很屌啊。
就是他理解了，因为这个他理解了这个生态，所以他就跟我分享他理解到的生态。他跟我讲说，你就是 second generation， 然后我就说
什么意思 ？second generation，
你也是 second generation， 就是他只要、
啊、
他只要跟一个人谈话，他就可以立即意识到说，哦，这个人是第几个世代的人，那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思维模式跟行为模式，以及要怎样跟他们做接下来的谈话。
所以 second generation 是指中产吗？
对，中产，我指的 first generation 就是他们经历过生活的苦，生活没有钱的苦，没有 comfort 的苦。
嗯哼，嗯，
所以他们会追求，他们会追求的就是钱。
Okay,
他们要追求的就是，我也对，就是比较物质，我要钱。
那巴菲特怎么算？
我没有听过巴菲特的故事，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我就就他，
嗯哼，你讲你讲、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有些人他的生活当中，他不会有更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就是他不会有爱与隶属的追求，也不会有自我实现的追求，他的完全的追求是在追求渴望一个生存的平衡。你的意思
是
这样吗？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条件就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被满足了。
Okay, okay,
所以他们
基础条件，
再加上他们没有受过相等的教育，导致他们就一直都在那样子的循环里面。好比，他跟我讲说，如何看到这个人是不是 first generation？ 他说他认识一个富商，银行里面有好几亿，我指的好几亿不是一两亿，而是破百亿的那一种，好几百亿的那一种。
哇靠，
他搭飞机的时候还是坐经济舱，
很多有钱都这样欸，
还是会去搭红眼班机，
很多有钱都这样。
他就跟我分析说为什么，他就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们以前苦过，他们的那个 mindset is already there， 他们那个 mindset 已经固化了，
就是要省啊，要省啊，
他们没有办法去
省啊，
他们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件事情了。
Oh,
那也因为他们以前苦过，所以当他们在教育 second generation 的时候，他们不希望他们吃这样子的苦，以至于 the second generation grows up，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到说，哦，原来以前我的父母这么苦过，有的甚至会去教育自己的父母，你干嘛不就搭商务舱就好了？
对，
你为什么你就不这么做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我在年轻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子教育我？你为什么不这样不怎样怎样教育我？原因是因为 the second generation，他们受到了这样子的教育，受到了好的教育，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比较说，哦，原来那是好的，这是不好的。
那有
okay,
第三 generation，
有最有趣的来了。
是什么？
第三个 generation 就是 the second generation， 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
们
是 the second。
对 ，third generation 就是你的学生。
Oh, okay.
他们就会变，
okay,
就会开始有所谓的恐龙家长出现。
Gen Z 吗？所谓的
Gen
Z
是什么 ？Gen Z 是什么
？Z 世代 ？Z 世代？
我不太理解。
我们
是
Y 世代，就是千禧时代的人。然后 Gen Z 就是现在的大概十几、二十几岁年轻人。然后他们追求享乐主义。
这对，没错，这个就是第三世代，
oh, okay,
就是
OK。
他们现在所追求的就会变成是哦，好像。这就是对，这就是应得的，这就是我应得的，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我应得的，因为他们生下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苦，
视为理所当然，
他们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Okay.
哦，你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说话？你是没有受过教育吗？所以，他们
对，
所以他们就会，他们在生活上就会更 chill， 更懂得去享受生活，更懂得去，去理解到，可以这么说，好听你就是活在当下。但是对，但因为这三个 generation 他们成长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就会导致价值观的误差，就会导致有很多家庭冲突，就会变成
没错，
就会导致
老一辈觉得他们怎么那么浪费，然后中间的就觉得说还好吧，合理的状态下都可以吧，然后年轻的就会觉得说干你屁事啊。
所以当讲到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被夹在中间的 second generation 就会很想死，或者是被误解的 first generation 就会很想死，或者是 the 第三个 generation 他们觉得生命没有这么可贵了，他们觉得生命，他们想死就直接死，他们觉得生命没有这么可贵了，他们觉得啊这个身体就这样子了，然后呢？
对啊。
哦，我就杀自己啊，然后呢？
嗯哼 ，I got it。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想要跟你录这一节？原因就是想要跟你分享这件事情，因为 因为他跟我讲说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苦的、嗯、的，但就是完全取决于你要如何去突破这个框架，然后去长大。如果你永远都不想长大，你就永远都在这个苦的循环里面巡回，永永远远的。
每个世代他们要长大的条件不一样吧？对于成熟的价值跟观感也不一样吧？
没错，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长大？比如说，愿意长大的原因的条件是什么？他就跟我分享过说，他从 working class 一路走到 middle class。他说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他说 working class 很多时候都是 this is my statement， 我说我想说的，你在说什么我完全不在乎，我们都彼此都在讲表述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在意彼此在说什么。所以有时候你进去到一个空间的时候，哎，怎么会这么安静？你才意识到，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话题可以聊。可是
才会聊政治啊，台湾人很多这样，特别是小黄司机啊。Sorry， 我没有要贴标签，但是真的是这样。
嗯，可是，一路到中产阶级的时候、嗯，大家就会开始去意识到说
逻辑的思辨。
没有到这么深。我想要表达说，他们就会知道说，社交是必要的。
哦，对啊。
他们就不会去觉得说一切都是我今天我就不想聊天，干嘛来找我聊天？而是哦，社交是必要的，他们都有这样子，彼此都有这样子的共识。OK， 我们今天要社交，因为我们想要茁壮我们自己的个人或是事业等等的。
嗯哼，
我后来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一直在不停的跟人社交，跟不同的 generation，、嗯、跟不同的世代的人、嗯、或是阶级的人社交，然后让自己扩展。对，更宽广的视野，去认识到更多的人，
嗯、
你就有更多的人脉，你就会有更多的钱脉，你就一路就会往上爬。
Open mind。
但重点就回归到他跟我分享的那个，就是你愿不愿意长大，就会决定你有没有办法脱离这样子的循环里面。
好，那我觉得首先我有两个角度去诠释这件事情。第一个是从心理发展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你讲到那个，没有想要跟别人社交啊，然后封闭自我啊，然后我讲的我算了、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成熟的现象，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退化，就是人的真理发展、精神世界发展、精神分析来讲是婴儿的一人世界。这一人世界是怎样？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神，我就是视所有环境的一切为理所当然，然后再到两人世界。跟母亲的关系，或者跟原生家庭的主要照顾者的关系，他会去跟人产生一些连接，知道这产生连接的过程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再到三人世界，所谓三人世界就是整个社会、整个外在世界。那如果一个人在外在社会适应的状态很不好的话，他就会退化，退回两人世界或退回一人世界，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停的情绪操控。那我这个是其中一个在心理学上面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在讲说你愿不愿意成熟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虽然我很想死，可是我好像有一个本能，就让我去开始接触很多，比方说户外运动好了，我以前很没有在接触嘛，那我是因为你受到你的激发影响，再加上我跟前任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让我认识了海洋，认识了地球，认识了这个世界，我开始愿意自己走出自己的一个那个安全的窝窝，然后去探索这个世界。我仍然很恐惧，可是我觉得好像其实还蛮好玩的。所以每一次的出走，所谓出走嘛，就是旅行，或者是只是出去踏青，或者走去一些户外行程。如果有风险的话，其实我都没有在怕，我觉得算就死了算了，也没差。就是应该这样讲，我现在有成熟也有不成熟，那个不成熟的部分是老娘烂命一条，随便拿。
嗯，
那成熟的部分是我觉得任何人事物我都可以接纳。也就是说，你看哦，像我不聊政治话题，我讨厌聊政治话题。可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在我脸书上讲一些政治话题的时候，大家在我这边的留言都还蛮理性的，不管他是什么政治立场，或是移工话题，或是有一些冲突性的话题。当我开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激进分子在别的地方很激进的，在我这边都很不激进。
嗯，
就是很可以自己表述自己。我觉得我像我不把我自己视为一个个体，我视为一个载体，这个世界的载体，我好像就是一个承载各个意见或是各个状态之下的一个物件，以我为器，我是一个容器，去盛装各种思想跟想法，然后收纳或是吞吐，然后成为咀嚼，成为一个新的我。我是有一个这样的状态的。
这个状态、就是、
可以想象吗？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长大的过程。
嗯，
因为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之所以会跟你一直有这样子的连结，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跟花的连结到底是什么。因为我
不是我们就是因为灵魂伴侣吗？
但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啦，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每个人，你身边跟你亲近的人，他们都是你的镜子，他们都是他们在某方面
我们会投射，
没有错。所以我就在思考说我身边到底有谁是我的朋友，还有有谁我想让他们成为我的朋友，还有谁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我的朋友，我就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哼，蛮有意思的。
但我想先回到你刚刚说的恐惧这件事情。假如今天你都已经想死，觉得自己烂命一条了，那为什么不先爽完再死？我也是踩着这样，
我也是
踩着这样子。可是我讲的爽完再死，并不是说去大量的举债，或者是大量的做一些世俗要你做的事情，比如说
那种自毁型的。
我今天就是要
毁灭型的。
我今天就是哦，包包两万，我户头只有一万，信用卡刷下去两万直接买。一万之后再说，我指的例子是这个，我指的是说，并不是说世俗觉得说这样才是成功的，这样才是爽，这样才是犒赏自己，而是真的去意识到说，哦，
做什么让我开心？
对，但是我指的这份恐惧是，哦，我今天要去跳水，
嘿，我不敢，
我会害怕，我不敢，我不敢，对啊，我也不敢，但是我后来，我那时候去希腊跳水的时候。在船上跳下去，我看不到底，我吓死，我在那边站了十分钟，然后很多人都说就跳啊，怕什么？我就一直很得手脑补，哇，下面有鱼啊，会把我杀死啊，
对，下面有鱼啊，对。
然后我突然回到了一个很初中的想法，我那时候不是一直很想死吗？如果现在跳下去死了啊，又怎样？
我没有听过你说你想死。
我一直都是很想死的状态，但因为我就跟你讲嘛，身边的人都是我的投射嘛，你就是我想死的这个投射。
但是你都没有在节目上讲过，你从来没有分享过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这个是需要被观察，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会
那这样我会很自责的觉得我没有观察到，原来你也这样子。
不用感到自责啊，因为每个人心里的东西都是镜像，都是像我讲都是镜像投射嘛，所以可能在你的生命中你也有这样子的投射者存在，只是你没有去察觉到。
对，
那。既然我察觉到了你是我的死亡的镜像投射者，那我应该如何去跟你达到这样子的协调？所以我们才会越变越好，懂我意思吗？
嗯，有道理。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想要录这一节，原因是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 encourage， 一直在鼓励你做一些各种的尝试，去挑战你的恐惧。好比说，身体解放是一个恐惧，另外一个就是，去做健美，去踏青、出外、下海，那个都是一个恐惧。
对啊，
你要如何去突破这个恐惧，去真的去享受世界，而不是城市的哦。
嗯哼，
犒赏自己一个包包，这没有恐惧啊。你得到的就只是一个多巴胺的刺激，那个几分钟之后就没了，剩下的就是空虚跟寂寞感。但如果你今天是脑内飞的，是你真的去 challenge yourself， 然后去得到的这个快乐是很久长远的。好比你现在会去分享你健身的成果。这个脑内啡是长久长远的，你并不会因为
做爱也
健身完做爱也可以，但是会有成瘾。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另外一个话题
okay,
就是健身也可以成瘾，健身也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瘾，
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瘾。对，没错。
但这不是今天的讨论的范围，我们以后是会可以开一起来讲，因为我也可以分享我成瘾的过程。
OK，OK。
然后后来又戒掉的这个过程。
好好，我们下一集讲。
但
我们
今天就是 focus 在你身上，所以今天回到你刚刚说的恐惧。所以今天如果既然你真的想死的话，把你想做的事情做一遍。我指的事情不是指
有我有 列死亡清单。我的死亡清单不是怎么死，是我死前要去体验的事情。
对，
我有。
当你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其实
活着还
不错。对，其实你我指的是这样，我指一手，你又抱着必死的觉悟来享受这个世界。
对啊，我是抱着必死的觉悟来享受这个世界，所以我开放我的关系，我开放我的心，我开放我的身体，我开放我的自信。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在怕的心情，我不怕失去，可是同时我也很怕失去，因为我那一份固着的，就是很深刻。回到我们一开始那种很原始对妈妈要抛弃我的那种抛弃感，那个感受还是在的，它不会消失。
他永远
我必须要跟他，对，我必须要跟他相处。然而，我怎么跟他相处？就是我会对我的伴侣很坦诚，说我怕被你抛弃，可是我并不想透过这个方式来勒索一份情感。而是我只是透过表述这件事情来让我或是我的伴侣知道，对，我有这个状况。所以有很多时候我的不切实际的恐慌其实是出于这个，而不是出于我真的不相信对方，或是想要结束什么的之类的。
我焦虑是对未来的，然后压力是对过去的。
很有这个是要做我们 slogan 啊！我的焦虑是对未来的，然后嘞，
对啊，然后我的压力是对过去的，
哦，压力是对过去的，
所以你只要以这个方式去思考，你就会意识到说，那未来事情我没有办法去揣测，因为它就是会就是没有办法在我自己掌控下发生的，那我在担心有什么用？
但我跟你说，我有一次恐慌症发作的时候，是在台南大地震那个时候，我真的恐慌到任何震动我都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我会一直想着我的猫该怎么办什么什么。然后大P那个时候一直跟我强调说，猫身体很小，他们一定会逃出去，重点是我们人类要怎么样自处。那当然我后来使用一些精神性的药物嘛，就是有在持续身心科，然后还有持续的心理諮商，我这个恐慌症有处理掉，因为那是灾难化的想法，那个是已经不合理了。就是我会那个我的情绪起来的时候会极度的不合理，不合常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很需要有人可以接住我。那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我很感谢，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接住我的每一个人，因为我就是需要这么大量的爱。
但
只是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还是其实不用回应，就
是
他
不是不用回应你，你一直都是在回应的状态。
哈？
你说你已经刚就讲了，你是一个载体了，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处在一个回应的状态。今天，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在录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彼此都是在接球跟丢球嘛，沟通的过程就是接球跟丢球的过程啊。交换价值观的过程啊，思考的过程啊，
没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在成长的。
嗯哼。
所以重点来了，跟谁有什么样的对话，就变得很重要。假如今天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一直处在于一个很负向循环的一个沟通过程，我们所创造的就会是一个很负向的东西给我们的听众，或是给这个社会。
但我们并没有啊。
我们没有，所以我今天想要理解，
这也不是我们目的。
对，我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不小心的造成了，所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讲说我想自杀这件事情？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需要被这个社会所接收的讯息，这不是我想要表达出来的。
但我觉得可以表达，是因为你的确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呢、啊。
但这个意念需要，我会想要分享是，当我有解答的时候，我才想要分享这个过程。
OK， 就我你没有答案之前，你不会讲。
因为这个就很像是，假如今天我就只是一个很纯粹的、很自私的。假如今天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你妈妈像你跟我分享，你妈妈以前就跟你讲过说，她想要问你的，叫你去问你们的神父牧师可不可以收养你们。当下你妈妈可能她的出发点不是不好，她就只是真的那时候很脆弱，做了这件事情。 但对你的影响就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事后的，
对啊，
无法修复的，
没错啊。
但如果我才会说，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你妈妈那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无脑的意识下所做的一个决定，结果你看这个长远的影响，造成多少人，造成了你这样子不舒服的长大一个过程。我会很担心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焦虑。
OK， I got it。我突然有一个感受是，我其实还蛮感谢他，其实做了一个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这个想法，而不是带着我们去死，因为他曾经有带着我要去死过。而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是被爱的，我觉得我是所谓被物化的一个财产嘛。可是还好他在那个时候说了这句话，而不是说我们一起死好不好。
就是
我一定会好啊，因为我爱他。
没有错，而且你妈妈那时候她真的是无计可施，她不知道要怎么做，她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子，她没有受过养儿，她没有养儿的观念，她就只是觉得哦，养儿就是要防老的观念，她没有其他的观念了。
嗯，
所以我的父母
不清楚，但是的确，
我的父母也有这样子的观念，可是他们最后他们无计可施了，他们只跟我讲了一句。北部真正袂甲厉害，全世界你的翁可能会甲厉害，不过北部真正袂甲厉害。
我妈也这样讲，我爸也这样讲。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观念出发去思考的话，他们今天所作所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掌控，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他们脱口而出那些话语，并 don't take it personal。
Yeah，don't
take it personal. It just。他们就只是在发泄那样子的情绪，只是我们那时候还小，我们不知道他们，你们是我们的全部。结果你对我们讲这些话，我们要怎么去接住？接不到啊！所以我今天才会想说，我朋友跟我讲分享的，今天如果你不愿意长大的话，你永远都只会在那个 circle 里面巡回。
我没有要在那个 circle 里面，我一直都说我不要在那个 circle 里面。
没有错，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是要长大，所以我就今天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我那天打给我父母，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就爆哭，我跟他说真的对不起。我说我真的出社会之后才意识到说 ，the difficult， 身为第一世代有多么的困难，你们那时候生活的苦有多苦，那时候你们到底有多苦？你们养育我们，你们要一边兼职工作，又要教育我们。然后你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子，你们把我送去补习班，送去
啊，对，
然后跟
就像我妈找免费下令
一样的，然后跟老师补习班老师说，那教不会你改怕不要紧啊，因为我妈不知道要怎么教
囡，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只是觉得脑中觉得说哦，学校有老师，他们老是老师，所以老师会知道怎么教育哦，补习班是老师，老师会知道怎么教育，所以就是请他们教育，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嗯哼，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不知道，
对，
因为我们的心境如何变化，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揣测的，以至于到我们真的长大了，我们已经可以离开这个家了，独立了，我们读了相关教育了，我们读了很多什么书了，做了什么样的諮商了，
嗯哼，
我们意识到他们以前做的事情有多么的不正确，我们再来批判的时候，他们会心里会如何觉得？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为你好，我才做这些决定的，我并不是为了要伤害你。所以他们才会说出说，我真正北部袂甲你害，真正我安尼做是为你好，只是我无爱结果发生啊，就是我甲你的距离，我怎么突然讲台语？我跟我小孩子的距离，我甲我囡仔的距离，那愈来愈远。我明明是爱我的囝，爱我的祖囝，不过是安怎我做的，煞来造成。煞来造成我的囝甲我的祖囝甲我怨叹，
嗯，
是安怎因拢无想要甲我，拢无爱我，是安怎无想要甲我照顾？啊，毋过我想要做的只是因好尔，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做。
啊，
所以那个世代他们所承载的这个痛，如果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没有长大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
我觉得我们这世代有一个社会责任是穿针引线，就是我们同时是上个世代跟下个世代的一个桥梁。
没错，所以 我很好奇，在我老的时候，第四世代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已经出来了，就是现在的婴儿已经出来了，
没错，
科技原生代。
所以我最近就很常常去，我身边真的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生小孩、成立家庭，我就真的很好奇他们会怎么去养儿育女。我很积极的参与其中，只要身边有谁有小孩，我都说可不可以，不是当干爹啦，就是说可不可以去拜访你们。然后我就去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自己小孩子的。
你也是蛮怪的。
我很怪，他们就会说：“哎、欸，你怎么会人这么好？你就是我去，就是可能做饭给他们吃啊，然后帮他们顾小孩啊，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出去玩，小孩子欢迎丢给我顾啊。
但”但我得说，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开下一个话题来聊。
OK。
嗯，因为这个我有一些想法，就是关于，因为我弟弟也有小孩。然后我的伴侣们也有小孩、嗯、然后我的朋友们也有小孩、嗯、然后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没有小孩的人，我在旁边的观察，我有一些想法跟概念嘛，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以及包含我玩票性质的带小孩。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
到这里 OK
收尾，然后我们
好，
我相信我们每次的对话都会导致我们一些思考，这就是对话的目的嘛，让自己思考。
而且我们的听众其实都会跟着我们进入我们的思考漩涡里面。
对，
真的、啊，
现在蛮有趣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可以听我们节目的人，其实都是中产阶级。老实说，因为你不够中产，你真的对这个话题引不起兴趣、欸，谁要跟你谈生存啊？是要跟你谈存在，是要跟你谈爱啊，是要跟你谈活着意义啊，人生目标是什么？拜托，我探井都没糊啊。
没错，没错，所以
真的啊，
所以很值得我们中产阶级去思考这件事情。嗯、就是其实蓝领阶级他们并没有做错，他们就只是没有办法跳脱那个漩涡而已。
我仍然会对于一些人的无知，或是没有受教育，或是没有逻辑思考的能力这件事情感到愤怒。
我以前也会有这样子的愤怒。我以前会有这样子的愤怒，但我后来长大之后又去认识到一些 second generation， 但是他们还是蓝领阶级，他们所抱怨的生活，然后我就去理解，去听他们讲，哦，你们是怎么阐述你们的生活的，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去体会的，嗯，我就可以理解到说，其实我也不用这么气，因为他们就真的只是不懂，我能做的就只是倾听。然后去给他们方法，或者是哦，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有机会要不要去看一下？或者是陪他们一起看某部电影，然后问他们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也可以分享我们之间的想法。就是你像你就是个受教育的人，你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你有很多的知识在你的脑容量。长大就是你有长大的过程呢，长大的样子呢，就是你可以开始运用这些知识去教育身边的。会让你愤怒的人，但是不至于让你失去
羞辱他们，
也不是羞辱，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不至于羞辱他们。
好
安
心，
我
以为你说用教育羞辱他们。
我以前会有点喜欢羞辱别人，但是现在不会，我已经长大了，好不好？
我跟你一样哎、欸，我们真的灵魂伴侣。我以前也会這樣
子，你就羞辱你先生啊？
对啊，但我后来。我们知道，我们都在长大的过程。
yeah， 我现在会赞美啊，对啊，抖 S 没错，
我们就是抖 S 啊。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订阅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是 CLL_HL， 扣一下扣姐。然后呢 ，Linktree 有我们的那个商品的链接，以及我们其他收听平台管道。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帮我们订阅喽。然后拉下线，谢谢大家，拜拜。